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是我们的第82期，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是最近，无论是我一打开社交媒体，打开小红，尤其是小某书，还有在我们的群里面，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年终奖。
哇，这三个字听起来就是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总感觉要到手一大笔奖金，可以去买一些想要激励自己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
对，年终奖这个东西，就你贴上它就开始肾上腺素分泌，心跳加速，结果真的发下来又感觉有点一盆冷水。所以今天毕不了业也是在一个快过春节快在年终的这样一个时点吧，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年终奖。起因是还是要一个小小的八卦，因为其实我们两位主播，我之前在金融大厂，那一姐也是从金融大厂现在到一个科技未上市公司当高管，我们两个在之前的这个时间段，就是快不过春节，就是各种小群、各种蛐蛐、各种八卦满天飞的时候，就开始传这个组发多少年终奖，那个组发多少年终奖，这是大家最激动的时候，因为这个钱应该是要发还没发下来就临门一脚的时候。
哎，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平时你在工作中啊，你跟大家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小摩擦的，就你可能有一些关系还不错的同事，但是更多的因为大家要去分一些利益或者做一些项目，反正总归有些小摩擦。但是只要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公司的年终奖一般是三月份之前就
都发
了，然后一二月就开始要宣布了大概是多少个月多少钱，所以到这个时候大家总会，不管是敌是友，只要谁能打听到一些消息，全是好朋友。就当时我们组里有一个同事是在那个有点像总经理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之类的这么一个角色，就他的家属在那里，所以每次他可能能提前打听到一点点消息，那出来一说，大家都是提前，要么就是拉满预期，要么就是提前做好心理安慰啊，非常非常的讨论的非常火热，在这个阶段。
对，你这样一说我又想到一些细节，就是在之前的时候，虽然你还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但是你总能从大领导或者大领导的秘书或者怎么样从总部开会回来，就会说今年很不错啊，大家都很不错，你就感觉那段时间的时候，
期待一下，
对，聚餐都会变多，大家还会喝点酒。但是就在我们快离开的那一两年，虽然还没有发到手，你就会知道今年不要有太高的期望，今年都不行，你大概心里面就会有一个预期了，
要节衣缩食。
对，就是在这个时候发酵。然后为什么想要聊这个话题，就是我已经离开很久了，但是我的好朋友呀、好闺蜜、一些同学同事还是在之前的行业嘛，那天我也不知道在家里面可能就躺着，已经快进入半昏迷的状态了，可能要睡着了，突然间就看到手机微信亮了一下，就跟我说叉叉就是我们的前司叉叉组，就是我认识的一个熟人领导的一个组，他说今年两个月年终奖，就给我发了这么一条微信，我一下子就精神了，就是八卦之魂真的是深深的烙印在了我们国人，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就是知道什么消息马上要把它传一下。我当时马上来精神，我说是吗？我说他们之前不是都发20个月，今年就两个月。然后他回给我一下，他说有就不错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发呢。也就因此我就是想，我们要不要做这样一个企划，正好我们现在已经有10个听友群了，我们就来和毕业生们也做一个小小的调研。所以我们就通过小 B 在我们的毕业生群里面发了一个关于大家年终奖这么一个问题的征集调查的企划的问卷。
我拿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觉得填问卷的数字，这个人数还是超乎我想象的，就是能够反映出大家对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关注。因为我们一共只有10个群，第10个群还是刚开的，结果有超过300个毕业生填了这份问卷，也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话题都忍不住非常想进来去看一下，看一下大家的情况，也看一下自己的情况。
对，所以也很感谢毕业生为我们填了这个问卷。我看在小 B 发到群里面，把这个问卷征集发到群里面的那一两天吧，大家就各种讨论，有抱怨的，有互相 切磋一下工作机会的，有互相打探一下彼此行业的。当然在这里面也跟大家小小的道个歉，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就为毕业生做的一个企划，我们就想局部的看一下大家的对于年终奖的期待，大家年终奖的一个状态。一会儿我跟一姐也会把我们的这个问卷的结果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个小小的分析和汇报哈。但是确实在问题和问题之间，很多毕业生给我们提出来了不够严谨，这个我们也吸取错误和教训，在后面的如果还有相关的企划，我们会把它做得更严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问卷的第一道题就问大家有没有发年终奖，第二个问题是发了几个月的，然后有好多毕业生艾特我艾特小 B 在群里说，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都没有发年终奖，你第二个问题问我发几个月，我都回答不了第二个问题，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我觉得真的还是我们设计问题的时候有一点点一拍脑门，但是结果还是不影响，就是结果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
好呀，那我就来这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次问卷的小结果，我觉得也可以反映很多很多的事情，也蛮有趣的。因为确实就像红红刚刚说的，这个问卷一丢出来，我一看我们很多群就开始999999就开始大家讨论起来了，说有还是没有，还是多少，还是大家都有一种非常期待也好或者小小抱怨的一些心情来看待。其实我们这个问卷很简单，就只有几个小问题，就是涵盖了年终奖比较重要的几个点。当然第一个就是发了嘛，什么时候发，大概是这么一个话题。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最后结果，就是截止到上周末我们这个问卷结束的时候，那发了年终奖的占比是接近15%，没发的呢大概有60%。还有一个选项叫不知道发没发，这个非常搞笑，不知道发没发占了接近26%。就是我觉得发了15%说明确实啊，因为一月初嘛，我觉得发了的属于是太良心了，就属于12月一结束啊，咔咔一核算绩效一条，哎，第一月份的第一周就发了，真的是很良心的企业。但是没发的60%呢，我觉得多多少大家还是心里有数的，就是会发的。然后这个不知道发没发就很扎心了，有26%的这个毕业生填不知道发不发，或者说有没有咱们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真的还是在当下这个环境里，可能对大的经济特别是公司的这个发展，或者说我在的这个行业不管是什么单位的发展，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挺出乎我意料的。
对，刚才一姐说的一个不知道发没发竟然占了整体比例的将近小30%，有26%都选的是不知道发没发，就反映出了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个企业在现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下那种不确定充点雾蒙蒙的感觉。但是这个问卷我们是2016年做的嘛，就我身边的体感来讲，我之前不是在证券公司在基金行业嘛，包括我有一些好的朋友在互联网公司，我记得我们在2年前春节聚会或者大家一起聚着打麻将的时候，就说会问你们发了吗，你们发了吗，就会得到一些零星的回答，说哎呦今年还不知道发不发呢。这个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不是今年才发生的现象。所以就真的你说如果辛辛苦苦一年到了快过春节，你可以知道你有，你也可以知道你没有，但是不知道的话确实还挺伤的。那我这一年到底算什么，我这一年是不是就错付了。
对呀、啊、这个情况真的太煎熬了。因为我们记得就红红你说那个是2024年开始不知道发没发，我突然想到一个这个现象，就是年终奖真的还是一个大的一个晴雨表。因为你看我们在金融大厂年底最好那几年，那是说3月发就3月发，三月发完不够的，4月份6月份接着发，就是相当于你怎么着你3月份第一笔大额奖金就到了，意味着2月份或者1月底他就告诉你你有了，然后可能还不少在当时，就是从2024年开始就变成了6月发，你记得吗？就是第一个年景开始变差的时候，不是3月发，不是4月发，直接变成了6月发。
我记得太清楚了，
9月发，我天，
这个晴雨表的变化是怎么由晴转多云转晴再转阴的？因为我当时还没有离职嘛，我记得在年景比较好的时候啊，至少过春节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拿了一个大包了。而且啊，对于那些总会有些凡尔赛的同事或者领导会过来说，哎呀你看你们这一次性3月份就发完了，我就不一样，我得递延，我这个年终奖得给我分3次发下来，我3月发一个，5月发一个，6月还得发一个，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年终奖太多了需要递延。但那个时候大家无论是发下来知道自己3月份领全部，还是5月还是6月， 心里都是那种傲娇的，抱怨一点的，对未来充满期待的。然后就是到了24年，我身边已经有一些人不知道发没发了。然后就刚才一姐说的开头的那个现象，有一些离总部啊，离核心部门，离上层比较近的，打探一些消息就说，哎，你们听说了吗？今年年终奖3月肯定发不下来哦，要5月，要6月了。然后就等等等等等等，基本上到5月拖拖拖，能跟你谈一个数字。再到了最后那几年，真的你到了5月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发了是公司可怜你，不发的话你就想嘛，我发的是上一年的年终奖，理论上2024年你应该在2024年农历年之前给我把2023年的都发了。但是到后来我身边大家的一种常态就是，我都24年已经过完一半了，6月份了，
一半多了，哎，
我2023年的年终奖还在那儿悬而未决呢，这个好像就变成一种常态，而且就明显的影响到大家的离职决定。因为你一个人在离职的时候，你总想着是我把年终奖拿了再走，对吧？但是你的这个离职的成本就是，你在公司无论如何，你无论什么时候离职，你都是多给公司，不能说白干吧，但你多干了，多等了那半年，你是有肯定拿不到那半年的年终奖的。
红红，你说这个离职不离职的这个呀，真的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你想我离职的那一年和前面那一年，都是我刚刚说的，要么就是6月，要么就是9月。真的，大家就是又没有一个预期，又觉得他钱可能比较少。当然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找到工作了就不等了。但是在我们往前倒退，大家一般都是领完年终奖再提离职。像我第一份和第二份工作切换的时候，我就是拿了年终奖之后，哎，没过2天我就去提离职。后面大家就直接不等了，因为知道等不到，而且可能钱也不多，就果断的真的是就走了。也能够反映出来那2年大家对年终奖真的是一点点的这个预期都没有。那这个是我们说的年终奖时间的发放的一个问题，真的还是让人心里非常难受的。那我们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更加务实的一个数字了，
更难受的还在后面呢。
是，我们稍微合并一下。那我们第二题和第四题分别是问大家的年终奖大概的区间是多少个月，第四题呢是问年终奖大概多少钱。我来说一下，区间的话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数字，就是70%以上的毕业生选的是年终奖区间是1到2个月，同时呢也是50000以下。
嗯，
然后2到5个月的呢大概占了14%，5个月以上的好少，只有13.5%。然后从绝对数字上来说呢，5到10万的呢有7%，10万以上的呢有10%。所以我们粗粗的总结一下，就是拿的月份多的，10万以上的大概就是10出头的一个水平，但是绝大部分两个都是70以上，一个是72，一个是接近74，都是处于1到2个月和50000以下的这么一个区间，不管发没发或者是有这样一个预期以内，这个真的是普遍不算太多耶。
嗯，其实我跟一姐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一姐还和我说有一点点就是比她想象中的还要低，就是没有想到只发了1到2个月年终奖的我们的参加问卷的毕业生调查者们占了4%的一个比重。当然啊，我是觉得这也是和我们参加这次调研或者我们毕不了业播客的听友们相对而言比较年轻有关系。因为你从一个正常的理论上，你发年终奖的这个数额和你能发多少个月还是和你的工作年限有关系的。那听我们播客的可能大部分毕业生都是刚刚工作或者工作的时间在3年以内，他相对于而言可能没有办法拿到一个那么长的那么多的一个年终奖。但是确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大家整个年终奖的区间没有我们过去那几年预想的那么好。而且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要去跟大家科普一下的，就是我们当时的那个选项的设计是1到2个月嘛，但我想说如果只发了1个月的话，它都不叫年终奖，它只是叫13薪。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学劳动法的时候，13薪是13薪，它就是你在签合同的时候就规定了，你没有年终奖，你就是在年底的时候我多发你1个月的薪水，就当做你的一个劳动补偿了，他甚至连年终奖都不算，只有大于1个月的这个奖金发给你了，你才算有年终奖。所以我都不知道在这个里面填1到2个月的朋友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毕业生他这个都连年终奖都不算。
我看了一下，我真的稍微补充一个数据，红红刚刚说的那个数字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填我们问卷的毕业生的分析，在30岁以下的填写的这个毕业生里占到77%的水平， 那30岁以上的只占到23%，所以我们粗浅的估算一下，30岁以上一般还是工龄5年以上的为主吧。那18到30岁的，就30岁以下的，很多是刚工作的1到2年的，或者是5年以内的比较多。那年终奖确实会跟刚工作的年限有一些关系，因为红红你还能记得你刚毕业的时候的年终奖吗？因为我是记得，我确实是刚毕业的第一年，奖金是非常低的，就有点像是你干了几个月就给你几万块钱，就是第一个半年，好像我们不是7、8月入职嘛，然后再往后，相当于你这一年你就干了4个月，那他就给你4万块钱，那就是第一个这个小的半年的刚入职的这个年终奖，几乎就可以说是不太有吧。但是到后面确实第一个完整年度，第二个完整年度之后，很快就到了10个月以上，当然越往后走越巅峰就是30个月以上，确实是随着工龄的增长在逐渐增长的。那刚毕业的时候它都不算月份的，就是你来了你干一个月我就给你5000块或者给你10000块，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嗯，所以刚才一姐说到你巅峰的时候发了是32个月对吗？我看你说
对，
那个大概是你工作的第几年呢？
应该得是第6、7年了。但是我要跟你说，你是对应的当年最 hot 的一个团队，就是腾讯的王者荣耀团队，当时他们的年终奖是100个月以上，哎，
刷屏了。当时这都是经济上行期的一些，就大家听到这里不要疯狂 diss 啊，我们只讲了这个故事的，我们是一个倒 U 型的抛物线，我们只讲到了顶点。因为一姐工作10年了，她的这个巅峰是在6、7年时候出现的，那我们也可以讲一讲在巅峰32个月之后发生了啥。
对，没错就是跟现在大家填的问卷是一样的。因为我现在在企业是高管嘛，我其实是不太会再被发年终奖了，但是我确实可以说一下，我在离职之前那个也确实已经是10年了。那个时候我想一下，如果我来填这个问卷，我填的应该就是2到5个月，可能其实就是3个月或者是2个月，甚至有可能是1.5个月，就是在这种不太好的一些年份里，或者是在某一些行业某一些方面没有那么市场化的这样一个不好的经济状况里吧。我觉得确实后来调整预期就是能有就不错了，有一个月嘛就可以比如说买个手机，如果有3个月呢，好歹就它还算是一笔钱。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这2年极度的去调整预期，我感觉是1到3个月3到6个月都非常合理。因为我在做这期播客之前，我就是看到了我们这个区间1到2个月占比70%以上，2个月以上的这么看下来只有27%左右。我还专门去问了一下别的行业的朋友，就是像跟我们背景比较相似的，可能大部分都在互联网大厂，我也稍微问了一下大家，就是在整个互联网大厂这个现金流非常好的这样一些企业里，确实他们上等绩效，因为他们的绩效也可能是分什么 SA BCDE， 可能 CDE 就没有奖金了，但是 CDE 至少也得占50%以上，那能有相对就是能有真实奖金的可能就是 B 啊 A 啊或者 A 加或者 S， 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上等绩效的人其实也就3个月左右，多的可能就6个月，然后中下绩效的也是在1到3个月这个区间，只有极其少数那种 SS 加加的那种，你可以想象可能10000个人里我不知道有没有10个人，他们可能会高一点，可能是9个月以上。但是综合的这个区间的平均数你看全部都下来了，就再也没有那种100个月以上年终奖的盛况，或者说是像我们之前金融行业很多30个月以上的这种盛况再也没有了。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整个平均水平已经降下来了，我觉得3到6个月就已经算是高的了。
所以刚才一姐给自己预估从巅峰之后，如果她没有离职，给自己预估不就是1到3个月吗？你说甚至是1.5个月，完美贴合我在开头说的我那个好朋友给我八卦一条微信说叉叉组2个月，这不就对应上了吗？你的预估
这不就对上了吗？没错，
你的预估就是现实的情况呀。而且我真的觉得毕不了业太有意思了，大家多听播客，多感受一下现实的体感和水温，少刷小某书，因为最近可能又到了那个发年终奖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知道我在大纲啊或者什么微信里面聊到年终奖了，在做企划，我一打开小某书全是发了多少个月年终奖的笔记，要不然就是一个工资图，什么扣税打了好多好多的码，说在叉叉厂发了什么30多个月，要不然就是说发了48万年终奖，在小红书什么水平，然后下面就一群评论说什么打假呀，要不然就是羡慕呀，各种各样的 完全都不太符合现实，在这里面也没有八卦，我们也没有点出来具体是谁，不侵犯公司的任何的规定啊，我们都已经不在公司里面了。我也问了我身边在字节呀，在互联网的一些朋友，他们大概也都是33、34左右，算是中层管理者吧。就现在给我的感觉是，互联网发的这个月份的数比我之前知道的在金融大厂里面的人还是好一些，至少有两点吧。一点就是刚才一姐说到，在巅峰的时候腾讯不是王者荣耀团队发了100个月吗？但是现在他们基本上不在腾讯，我知道的比如说一些偏大模型厂呀，或者是偏前台呀，或者偏这种程序员，或者偏他们比较好的一些产品的产品岗，你是中层的话能发到10个月左右，而且比较准时，都是在春节前就发了。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给腾讯鼓个掌，让金融行业、
哎、大厂真的太好了，
金融行业看看互联网行业。而我金融行业的同学都说不知道呀，有没有都还不一定呢，春节前发吗？不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对比啊。还有个对比就是，大家大部分的就是这个月份如果他评的绩效是 A 的话，我也是比较八卦打听了一下，和我比较近的在字节阿里腾讯的朋友基本都是落在了6到10个月，而且他们都超级超级满意，已经在计划春节的旅行了。你大概还能看到一些行业的体感。当然我在这里面也抛开了那些特别极端的组，比如说确实像现在你都知道，从无论是从美国呀还是中国，大家对于 AI 或者说是大模型真正的前沿科学的这样一部分人才是在抢人的，那好家伙，100个月年终奖或者上亿的年薪都有开过，这个不在我们讨论的。
你说这个应该有大把的期权，因为你看最近好几家这个 GPU 公司还有大模型公司分别在 A 股和这个香港上市，那一上市就是4000亿的市值，或者1000亿的市值，800亿的市值。那我觉得其实对员工来讲，可能年终奖多少也不是很重要了，可能他们之前拿到的期权就已经让他们享受到了非常多的红利。但是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红红刚刚你说的都是在一些相对好的部门，且可能是前台。
对，接下来说的就是，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个体户了，我已经离开金融大厂和互联网大厂了，今年是没有年终奖的。但是我也在说我身边看到的一些内容创业公司、广告公司、新媒体公司、营销公司，很忙的一些偏快消品牌的公司、运动品牌公司、运动营销公司，没有年终奖，没被裁就不错了，有个出国和国内的团建他们都很满意，而且大家普遍没有什么抱怨，这个水温是比较不均的，我只能说冷热都有。
你说的这个呢，这一 part 跟我了解到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合，因为你刚刚也说了互联网大厂，我也说了，我刚说的是多的是10个月，少的可能是1到3、3到6的都有，因为我问的这个朋友很多是偏中后的，就是偏战略体系的，那他们就算是中后台。然后你说的呢，因为是大模型或者是前台，所以大家是稳定在10个月以上。
哦，没有，
你看其实
6到10个月，我没有问到过10个月以上的，我目前我身边认识的人没有，只有在小红书上有。我问到的6到10个月，他们是非常满意，是这样。
是是，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就是前台或者是大模型等等的，反正6到10个月，你好歹是大于六的。但是更多的很多是 A， 就是中后台的，它是 max 六，它可能是3到6个月，或者是 A 加，它可能才是3个月。所以这里面还是能够看出来中后台和最前台，因为前台就是像销售那些算前台，或者是一些海外拓展的那种小小团队，或者是像你说的程序员、大模型相关的比较前沿的，大家普遍还是会比中后台要稍微高一些。所以即使是在同一个大厂里面，你所处的这个价值链的位置不一样，也会导致你本身拿的这个月份数有一些区别。这个就要后面可以去再聊到底什么去决定了你的年终奖。那我们先再继续到我们这个话题，刚刚说了月份，说了金额，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个信息啊，就是我们这个问卷大家的这个填写人，刚刚我们提了很多行业，确实大部分的行业啊，我来给大家念一下，都是在互联网、电商、销售、汽车、运营、财务、软件、国企、市场、品牌，还有一些制造业，他们就写了制造业。然后这里面互联网占比会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也就10%左右吧。所以其实大部分我们填写问卷的毕业生，我可以理解都不是属于那种最最最前沿的，比如说 AI 的，或者是
技术
非常非常对能够乘以系数的那么一些 岗位可能都是相对正常的或者普通的一些相对稳定的一些行业，所以能反映出来我们这次的趋势就是两个月以上的三个月以上的这个年终奖的群体确实只有百分之不到30%，也很能反映这个行业的一些实际情况。
嗯，那再看一下大家对于年终奖的态度吧，我觉得也还蛮能代表问题的。这就是来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
对，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是问的一个心灵层面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大家觉得年终奖是否符合预期。我们来看一下，有35%的毕业生说符合，能有就不错了，就大家还是心态还是很稳定的。但是有8%以上的毕业生说符合，非常满意。我觉得可能是那个5个月以上的或者是10万以上的，这里面我们占比确实有10%几。
我小小补充一句，我就那天看到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嘛，我就忘了是哪个群，我打开一看，有一个毕业生留言，他说他今年刚工作，他是做视频的，然后他负责的那个视频的项目爆了，就他连续出了好多爆款，他拿到了一个最高区域的年终奖，特别开心，很多人都祝贺他。所以你看也有毕业生说了好消息、嗯、我估计在这个提到符合非常满意的这个问卷里面应该有这个毕业生一票。
我也觉得是的。然后说这个不符合和根本就没有的这三个类别吧，加起来还超过了60%，大概有接近60%左右的毕业生是觉得要么就是太少了，就是太少了觉得不符合心里的预期，要么就是觉得没有公允的体现我的价值，当然还有一些是根本就没有。
对，
我在想年终奖这个是否符合预期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年终奖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平时还是日复一日的很勤劳的在工作，那有这样的一笔年终奖本来是这一年结束之后就是企业也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状况，可能有很好的绩效或者也盈利了，那他去给员工共享一些这个奖金的池子，同时对大家全年的付出来表示认可，同时也给大家一些激励，说明年我们会更好，我们的业绩会更好，我们也可以在年底的时候再去激励一下大家，就本来是一件正向循环的好事情。但是我们在这次的调研中发现这个不符合的或者根本就没有的占到了半数以上，甚至60%以上，所以大家肯定就会有非常多的情绪。因为我也是在看到大家热烈讨论之后发现了一个听友的留言，就特别戳人，他说其实我不是缺一个月或者2个月的钱来过年，但我是缺一个这一年没有白干的一个说法，就我辛辛苦苦打工一年，你给我发1个月或者可能就没有，可能大家觉得自己的价值受到了很多的挑战。
对，想到《甄嬛传》的那句话，就是这么多年的青春终究是错付了的感觉。说到这里啊，我就特别有感慨，因为年终奖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贯穿于我们国人内心背景，就是在我们这一代80后90后甚至是60后70后，在有了国企有了企业有了改制之后，如果你的父母没有去经商，你的父母就是在一个大的国企里面大的企业里面，我们小的时候听到年终奖这三个字就代表了它不仅仅是钱，它代表了你对于未来的期待，代表了你对于过去这一年所有努力辛苦付出的一种认可和一个总结，就总觉得拿了这个年终奖你这一年才翻得过去，才对是这样一个一年的一个交代。但是啊，我现在在这里说一下我的感觉，就是慢慢的渐渐的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我们代际的变化，社会一些劳动分配价值的不一样， AI 慢慢的发达，可能以后无论是00后甚至10后这些年轻人有可能对于年终奖这个词的烙印会越来越浅，而对于我们现在还在工作的比如说90后80后还有70后这一代，我们之所以还那么深深的根植于年终，你看现在年轻人都在说什么，都在说副业了，都在说创业了、都在说自己搞钱，大家把年终奖看得很淡，但我就想为什么我一提到年终奖就它有一点点像就是巴甫洛夫和狗，就是我一听到那个铃铛我就自然而然的我就兴奋我就激动，我就想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每又到冬天家里很冷，我爸我妈当时都是在国企对吧，那整个一个大厂如果他今年效益好，你今年作为员工你表现的好，你一定是多拿的，它代表了荣誉，代表了你们这一个家庭到了年底所有可以多出来分配的那一部分，所以爸爸妈妈就会特别热烈的说要发年终奖了，今年应该不错，或者带着小朋友出去的时候说哎呀你们厂今年效益好，你们公司今年效益好，那个老张发了不少年终奖， 年终奖这三个字刻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烙印里面，所以你说它真的就像我们那个听友说，它代表了那一点点钱吗？可能不是，而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劳动工作，自己这一年这么辛辛苦苦付出的很多很多的情绪和价值归属在里面。
我太有共鸣了，你说的这个爸爸妈妈说年终奖的画面在我的小时候也经常出现，因为我爸妈他们都是老师，老师可能没有这个奖金概念，但他们换了一个说法，他们叫绩效工资，就是每次到年底的时候就是在开始讨论，嗯，你是什么职称啊，这个职称有这么多绩效啊，我是这个职称我有这么多绩效，那我是不是也要把这个职称尽量往高了，因为职称越高你的平均的月薪和最后的那个奖金都越高，他们就是通过不停的表现得更好去拿职称拿到更多的绩效，就总还是有一种我越好我越厉害我能够拿到更多的绩效我回家我可能就更开心，这个有时候确实像你说的它脱离了这个纯粹的钱的一个概念，它是有点像是我们的一张价值判决书，就不管你是在什么单位什么厂或者什么公司，但是它可能是你的不可替代性，或者你本身创造的一些业绩，甚至你在什么单位领导或者老板心里的这个分量，就所有的这个一年的工作的努力，想要被认可的情绪，社会的这种价值创造的坐标，全部都被浓缩到了这一笔钱里。不管你平时老板怎么给你画饼，怎么在夸你说要给你升职，你多好，你多好，画饼再多，不如最后那一个数字。你就说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到底真重视还是假重视，到底公司觉得你行还是不行，别的都别说，话都没有用，就是看这个数字，到底你是不是第一名。
对，所以年终奖它不仅仅是钱了，它甚至变成了我们被公司 POA 被老板画饼被老板微操被老板利用这个年终奖在你们组内搞赛马，在各种潜在的竞争者里面搞一些小小的对立搞一些小小的竞争的一个工具，就是因为我们都太看重年终奖这三个字了。而且我对于我自己的一个反思啊，我之前是非常非常看重年终奖的，尤其是到我在离职之前的那两年，其实每到年底还是能拿到这样的一笔钱，我就无数次的去想这样一笔钱我获得了是什么，我牺牲掉的又是什么，它反而有没有一种我们的懦弱和恐惧呢？因为是这样，对于很多人而言挣钱不容易，虽然年终奖告诉我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但是在我过去的一种偏惰性的思维里面，我就会觉得只要我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只要我真正付出了那我就该拿很多，如果最后这个奖金包没有很多那也与我无关，我相当于用年终奖的这个工具把我自己和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评判脱节了。我不知道一姐能不能懂我所表达的这个描述，就是它让我感觉到很安全，如果我在这样的一个公司里面，我只要完成了我的工作，那我就闭着眼，到了年底，这个公司给我多少钱，这个领导给我多少钱，效益怎么样不关我的事，如果好的话我就拿了一个很多我很开心，如果不好的话也不是我不好，是老板白眼狼，是公司效益不好，相当于我没有去把我自己的每一分努力都兑换成收入。而如果你撕掉了这一层遮羞布，你把这个撕下来，它其实是一件很残酷的事，如果你真的是多创造了一分价值，多付出了一分你就拿一分年终奖的话，有可能真正的现实是什么，你发现你辛辛苦苦了365年，你根本没有创造出那么多经济，没有创造出那么多的价值，你的劳动都不值那么多钱，你可能真正离开这个大厂，你在大厂还是因为一些其他部门的溢价和溢效，或者这个大船本身有些余粮你能拿到，但你脱离了它你可能都拿不到了。所以年终奖虽然很多人很恨它在咒骂它，但是它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精神奶嘴和精神安慰，因为它能够让你不去想我到底有多少价值，我到底值不值钱，它会让你不用去想这个问题，只用闷头努力就可以了，它会让我们渐渐的丧失掉一些对于市场或者对于真正需求的敏感度。
你给了一个好深刻的角度，因为我觉得正常大家去想到年终奖这个词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得失心的，我觉得你是因为本来你对工作就足够的积极，就是有一种我其实已经很努力了，我已经为了这个工作问心无愧了，所以这个结果是多少钱多还是少不重要，因为 本来市场好或者说公司的机制好，他就会给你很多，你本来也已经努力了，那拿到这么多钱是你应得的，因为你有了很多的付出，所以你也不必为了这一笔钱，假设也是一大笔钱，也没有必要为了他过于兴高采烈。那假设没有拿到，其实因为你已经问心无愧了，所以假设有人机制不好或者行业不好，那这样的结果你也不用去承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心态，因为本身它回馈你的是你全年很努力勤奋的工作，而且你赚到的，对你来说你赚到的就不只是这一笔钱了，而是你工作中积累的很多很多技能嘛。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心态。但是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大部分人面对年终奖这个问题，他可能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心理平衡的杠杆，就是你说的那些，如果说我们全年有无休的在加班，我甚至可能会为了出差或者为了项目去放弃陪伴家人，我在工作中会有很多很烦躁的一些瞬间，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销售，我去每天对着不同的客户，有些客户可能还比较事儿，我要去哄他的时候，或者我之前早上经常5点起床坐飞机，然后一天换4-5个城市啊，11点半或者凌晨1点才能到家的时候，就这些时候，我觉得像我是多多少少需要年终奖想一下这个事情来激励一下我自己的。当然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也跟我的心情会比较像，就是我平时因为认真工作，所以肯定是有一些牺牲的。我最后的目的虽然不是说一定为了那个奖金，但是如果我的表现被看见了，他奖金多了，那我房子可能就大一点，或者说奖金多了，我的电视就换成一个最大的，奖金少了，确实对生活的改善就变少了，会有一种付出是否平衡的一种平衡感吧，一种心情。
但我觉得刚才一姐所表达的这个恰恰是我在反思的一点，就是过去我们总觉得年终奖是一个努力的小朋友应该能发下的糖，但是我这两年感受特别深的是，年终奖真的不一定是我多么委屈，我多么忍辱负重就能拿到很多的。我能感受到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拿到年终奖他觉得不满意，是因为他真的觉得他做出了很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付出的这些做的这些工作量，我们的这些委屈，这些起早贪黑的5点起床，有些时候那些努力只是自己感动自己，你放在市场上是换不来那么多钱的。尤其是这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我离开了大城，离开了大厂，自己去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感受的非常的深。有些人你看他好像没有很努力，他拿到了很高的绩效和工资，有些人他非常的累，他非常的有牺牲感，他没有拿到那么多，你的委屈从何而来？如果你把这个安全的借口掏开的话，你可能真的放在社会上会发现你自己不值这么多钱。我再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年终奖是过去的时候经济 GDP 增长高，我的企业效益高，我的企业没有需要降本增效，那这个时候这个地主家的余粮很多，只要我努力，那我是一个努力的小孩子，老师会给我糖，会给我小红花。但是它本质上除了你真的是我们所说的很前台，你每卖出一份东西你就拿多20%多少的提成，那个也是你自己一点点挣到的。除此之外，你多陪了领导一会儿，你多5点起床赶的飞机很难去真正的量化，那真正到最后发的时候为什么会失衡，是因为公司也没有这么多钱了。大家去看看上市公司的利润报表，去看看中国的那些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的一些真实的利润率，在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下行或者通缩的背景下，当公司的分配机制，当公司的利润率，当公司的盈利在缩减的时候，之前的那样的努力兑换不了过去那么多的价值，那你肯定拿的就更少。这跟我们是否努力，是否受老板的喜欢，其实关系不大。这个就是我想说年终奖，对，可能会是一个让我们，至少是我过去非常追求安全感的人，自己之前的一个小认知的误差，就是它跟我的努力无关。
红红给了一个非常非常新的视角，当然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为什么你会这样想，或者其实因为我刚刚描述的是当我们在企业的时候，就是我们带入我们还在企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去瞄着它，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和那个公司和公司相关的一些业务在做事情，其实在那个环境下我们自己的很多想法，自己出来独立业务单元的这些能力和想法是被抹杀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交互最终都会体现在年终奖里，说的它的分量很重。但是现在我们俩都出来了，我们都离开了原来的大厂，所以我们会有更新的视角。红红刚刚的视角就是一个站在更宏观的层面下，你的这个行业，你的这个公司到底赚不赚钱，如果都不赚钱都在下行， 那整个行业说不定都要被淘汰掉，那凭什么要给每一个员工都去发一个1到3个月保底的年终奖，然后再给一些最厉害的人给予一些激励呢？都要裁员了，哪可能还有这种奖金给到一些比如说认真工作的你？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去看不同的视角了，就是在什么样的视角下我们去看待年终奖这件事情。我可以跳出原来我们在大厂，现在在一些更价值链的角度去看年终奖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还在一个企业里，年终奖到底由什么来决定？就它是多是少，像红红说的，可能有时候真的和我们的努力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可能大家都是工作，每天假设工作12个小时非常辛苦，但是年终奖的这个更主要的取决因素是宏观经济，是行业趋势。
没错，
在这两个趋势下大家都好，所以整个国家整个行业整个公司都有很多富余的资金来投入，来激励，来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正循环。在这个宏观和行业之外，其次还有咱们自己的公司业务的绩效，就是你这个公司到底行还是不行。如果一个公司都连续亏损了，他怎么可能拿出大把的钱来发年终奖？但如果这个公司本身的商业模式在当时那段时间非常的吃香，比如说我举个小例子啊，就是在3-5年前，你记得那个直播 MCN 公司刚刚兴起的时候，网红经济刚刚兴起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公司发年终奖都发啥吗？都发兰博基尼。
你真的太有时代的烙印了，你说的没错。
因为在当时这种突然一下直播网红经济就红火的时候，大家就是靠才艺或者靠长相或者给靠情绪价值的这种陪伴，也换来了一些蓬勃的发展。那在那个情况下，可能你也不用说我去苦苦的搞制造业，我也不用苦苦的去编程，我就对着这个手机天天说一些很漂亮的话，然后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很合理的，但是在这个爆发的阶段，你说他直播5个小时，你在制造业里干10个小时，但是他的年终奖是一辆兰博基尼。所以这个真的是有时候跟个人的努力是无关的，是跟这个公司本身的行业和它业绩的这个趋势，包括它自己所处的周期非常非常有关系。
嗯，
当然这个是行业的和公司的。那最后我们再说年终奖还有什么决定因素，那就是你在公司所创造的价值以及公司最终的一个分配机制。因为像越大的厂，它的分配机制肯定是越固定的，你在最大的厂里，你很难说再去拿一个像王者荣耀那样的团队拿一个100个月的，应该是一个非常特批的时代烙印的一个年终奖。越大厂肯定是越大锅饭的，可能它会有一个上限，比如说最最最厉害的就12个月，那你没有办法去脱离公司的这个大的机制去拿到你要的奖金。比如说我说我非要12个月奖金，然后你去的一个公司是个大厂，它平均就3个月，那你怎么可能去拿这12个月的奖金呢？那这个你就要去考虑我要去一个更灵活的，或者说它是更成长期的，它有一些新的分配机制的这样一些公司，它可能愿意在它的扩张期去拿出一个更大的包给到一些在前台努力拼搏的人，要么是技术，要么是销售等等的。所以最终这个年终奖的决定因素完完全全很小一部分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努力，而是一个大的趋势，大的行业周期，你的公司的绩效，你公司的周期，你公司的分配机制，最后才是你的价值。而且你的这个价值有没有被看见还另说呢，对吧？所以这个真的能拿多少钱决定因素太多了。我就真的很想回应一下红红刚刚提到这个新的视角，非常非常的深刻。
对，年终奖可能脱离了我们个体的一些价值的判断，脱离了我们个体的一些努力感。就像刚才一姐说的，它是经济的晴雨表，同时也是行业是否在爆发期、发展期、上行期、下行期的一个晴雨表。那如果我们小小的按行业分一下的话，我们就分上行赛道或者偏上行高薪的赛道、稳定赛道和下行赛道。其实在2026年初这样一个节点也是非常一目了然的。那现在最上行的，就像刚才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提到的，当然在我们填写这篇问卷，包括我和一姐也都不属于在这个超上行的赛道，就是像 AI 啊、大模型、算力，他们在逆势挖人、抢人开出的这种天价年终奖。你像阿里的达摩院，或者像华为给的那些 AI 博士，就是能达到很多很多，甚至一毕业就能够给到百万的年终奖。这个其实本身是因为他们所，也不是这个人就比我们贵多少倍了，而是他们对应的这个行业现在有资本、有泡沫、有估值、有希望，是这个行业本身在一个上行期。 那相对的一点的高新赛道，我们刚才也聊到了，比如说一些互联网，比如说一些偏金融，它依旧很卷，竞争很激烈，也有一些失业风险。但如果你卷住了，你挺住了，你可能还是能够有5个月甚至6个月以上的年终奖。这个可能就是你这个行业已经没有超额利润了，但是它相比而言还是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利润空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在这里面的人都很厉害，你如果卷赢了你还是可以拿到的。那还有一些稳定的赛道，就比如说一些国企啊、事业单位，那进去了大家也不用想很多，但你至少1到3个月的过年的奖金、实物的福利很稳妥的是在给你的。那还有一些就是像刚才一姐提到的，之前的上行赛道也有可能会变成未来的下行赛道哦，可能一些传统的制造业、零售业，那是很多很多都不发年终奖的。因为我本身现在一半在自媒体的行业嘛，我也认识很多做直播的或者做所谓的一些新媒体 MCN 带货的这样的一些创业者呀、从业者，已经和3-5年前的上行赛道完全没有办法比了。除了超级头部，哪怕是明星的这样的一个超级买手的直播的公司，普遍的年终奖也是大大缩水的，而且裁员降薪的问题很严重，就是因为其实现在 AI 能够替代到很多之前运营类、执行类的工作了，而一些重体力类的工作，他们可以用更低薪去聘请一些相对没有那么高文化背景、更加便宜的劳动力去完成。所以这个之前的上行行业已经变成下行行业了，它是和行业所处的风口和赛道特别特别相关的。我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刚才一姐提到的，你是选择一个大厂相对稳定一点，因为这个船太大了，它不可能给你一个超高的年终奖，哪怕你表现很好，也就是6个月左右，还是选择一个新兴的初创的，它虽然很小，但是你的努力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你就有可能拿到更多的年终奖。我补充一点点我的看法哦，因为我现在身边有很多人，无论是年长我一点的，还有过来咨询我的，大家如果面临换工作，都会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现在在我这里，还是我要换到一个，无论是比如说金融行业，它可能从公募去到私募，背了更高的业绩，那我不稳定，但是我将来的年终奖的选择权可能更高，或者是说我现在是在一个大厂，诶，师兄啊，我去创业公司了，我们要一起搞一个 APP， 一起搞一个机器人，一起做一个 AI， 一起做一个什么，虽然没有那么稳定，但是钱可能更多了。我所说的只是我的判断啊。一般做这种工作决策的人，如果他是被大厂挤下去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是被动被淘汰的，去到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初创的所谓拿更高年终奖的地方，基本上最后就是既不稳定也没有拿到高的年终奖。就是你的能力，大家不要骗自己，就是没有说在大厂都留不下你，你能去小厂拿更高的工资，就是这么的扎心，没有。我身边认识的真正创业成功的，离开了稳定又拿到更高的包，都是被人家高薪挖走的。你根本都不用说，哎呀，你来帮我评判一下吧，我现在有2个机会，我去哪里，不用。你真正能不能拿那个年终奖，你自己在走之前你心里大概就知道，就是这么的扎心。就个人的能力现在已经非常直面的市场化了。
红红说的这个，我觉得也给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吧。当然我在说下去之前，我可能也在稍微补充一点点小的数据，就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问卷里啊，5个月以上的行业，我稍微做了一下透视，就是数据分析了一下，确实5个月以上的已经发了的奖金的这部分人，60%以上的还是在互联网和金融，就是再差再差，瘦死骆驼比马大，就是互联网和金融还是在一个相对中上的高薪赛道的，这个也跟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我觉得也是非常符合的吧。因为我对应看了一下选择1到2个月的年终奖的这些行业，大部分我拉开一下去看，确实绝大部分是在像制造业、消费、有色、服装、人力，就是类似于比较传统的行业，或者大家有的还填了一些岗位，集中在像专员、运营、劳务、风控。你想想，就是普通的行业和非常普通的一些中台或者中后台的岗位，大家确实集中在1到2个月的奖金。然后我们刚刚及时提到互联网和金融很卷，互联网和金融现在商业模式不好，特别是金融现在商业模式不太好，被规管了，但是 仍然瘦死骆驼比马大，因为金融本身的这个商业模式还是靠钱去赚钱的，并不是靠那种人力的密集的运营，所以它从国家层面还是有一些不可替代性的。所以在五个月年终奖以上的这些行业里，确实 60% 是互联网和金融，当然还有一些岗位，比如说销售，比如说一些新媒体运营，也拿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我相信他们都是在某些行业里做得很好的这一类比较专业或者能够创造价值的一些新媒体或者销售岗位了，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所以就再回到红红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你能拿多少年终奖，是取决于行业呢、公司呢，还是趋势呢，还是你自己？当然多多少少肯定都有影响因素，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到底能力是不是行。红红刚举那个例子我觉得太让我有共鸣了，因为我现在就算是在一个科技中厂了，其实就算是大厂里主动离职要走的，我确实发现在整个这个机器人圈子里有很多别的科技大厂也是过来加入的一些候选人吧。因为像在一些互联网大厂或者在一些像大疆这样的更科技的一些大厂，他们里面会有中层离职来加入到偏机器人这个赛道的。确实那些主动离开创业的人都拿到了不错的融资，也都发展的比较进取，多多少少发展都还不错。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人他到了新的这些中小公司里干了半年，干了三个月可能就离职了，然后到时候老板再去回顾一下简历，再回顾找人打听一下，说那些人是在大厂里绩效不好被裁掉的，出了名的混子。所以我们到底能拿多少奖金，真真正正的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能力，特别是我们如果想要拿到超额的奖金，还是回到我们聊了很多次的话题，就是怎么样去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能够让我们去拿到更多的超额的激励。
没错，那我们就再往后聊一聊吧。就是拨开年终奖，我始终觉得年终奖这个词儿它本身就一点点迷惑性，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奖励。你说小的时候我们觉得奖励是听话的孩子有奖励，努力的孩子有奖励，勤奋的孩子有奖励，但是年终奖它可不是。年终奖更像你年终的时候一次上秤，我们上秤称一称自己几斤几两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至少在之前我们都是在国企或者在很大的厂，有一种集体不能说虚假繁荣，但确实是蒸蒸日上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明显。但越到下行，越到我们之前聊到过潮水退去的时候，我身边很割裂的发现，因为大家不都说经济不好吗，大环境不好吗，但是我发现经济再不好，大环境再不好，它反而让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更明显的拉开了。之前就像刚才一姐说的，那些所谓的混子，因为我之前在金融行业也有一些混子，可能他们都是40岁50岁的高管了，用一些喝酒酒桌上的本事混了一个非常好不错的职位一些名称。但是当潮水退去的时候，他们从所谓的大厂离开，拿着自己光鲜的简历再去跳到任何一些小的机构，会发现待不了3个月6个月，证明不了自己的价值，他马上就会被请离开。就是在我们所谓的更凭真本事的时代，你自己到底几斤几两都不用年终奖去称，你直接把自己放在人才市场上称一称其实就可以了。那话再说回来，年终奖本身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它本身也不能衡量我们的价值了。那是不是我们也不用特别特别看重年终奖，而把一年中最对于年终奖那个期待和注意力更多的收回来，收回到我们自己的能力的提升，收回到我们自己的价值感，收回到我们自己是否幸福，或者收回到我们自己能不能在不依赖于年终奖的前提下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反脆弱的收入结构和自己家庭的一个财富结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现在以及未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多多思考一些的问题。就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年终奖可能只是一个有年代感的词，可能再过5年10年，那些更加年轻的人说什么叫年终奖都没听说过，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在00后刚入职的这几年里，除非真的是去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高薪或者是最前沿的时代烙印的这么一些行业，就时代明珠行业，其他的行业普通行业可能真的都是像我们问卷提到的一样，1到2个月，可能它对我们来说或者对大家来说就是没有什么实感。但我觉得年终奖对我们上一个工作阶段的这些我们这些老人来说呢，确实我们可以有一个心态的转变。原来就是我等着年终奖，我等着我靠这个年终奖来像红红说的，我称一称自己我到底对公司价值还值几何。 但这个本身其实是一种被动，
对，
被动评估。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在这个环境下去主动创造。我觉得越到工作5年10年后，可能这个年终奖本身更加的无所谓。我想跟红红也讨论一下，就是红红在这个提纲问题里，他其实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当你从这个大厂的中层管理者到了一个企业的高管，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年终奖？我直接给他回复，我说年终奖冒号无所谓。为什么无所谓？我觉得因为确实已经到了一个用钱来衡量价值，或者可能重心不在这个赚的这个金钱上了。因为对我们来讲，当我们真正的去到一个公司担任高管，或者假设以后要去创业，去带着更多团队去创造一件，不能说是改变世界吧，至少是改变一个小的环节，改变一个小的行业价值链创造的事情之后，你在做的这件事情本身就会重新定义你拥有的能力，你的这个上限，好像它就不需要用现金来衡量了。换句话说，可能至少到现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合伙人的位置，那以后的位置可能是一个创造者的位置，那怎么能用这个现金来衡量自己的工作表现呢？一定是靠我平时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如何为公司去想怎么样更能发展壮大，如何有更多的战略决策，如何更高效的执行。只有公司真正的发展的更好，收入快速的翻倍再翻倍的时候，我们享有的是把一个公司从10分做到100分的这种超额价值，可能跟钱没有关系，可能甚至跟这个股权激励也没有那么大关系，它本身就是一种你所有能力的综合的一种心理上的回报吧。这里当然我这里也很想问一下红红，因为你也是从大厂离开很久，你现在就是一个 CEO， 我还要再等几年可能才会有自己的一个公司，你现在就是 CEO， 你会去怎么考虑自己的激励，或者给团队的激励，或者你怎么去看待盈利之后的这些分配问题？
嗯，我觉得先从 CEO 这个帽子太大了，咱先不敢当。但就在刚才一姐说她对于年终奖，她在我们的大纲里写的无所谓了四个字，完全又硬扣到了我们聊销售那一期，是第76期，就是讲销售是职场能力很重要的一个原能力的那一期，我有聊到过一个例子。其实那个例子也是我听一期播客，如果大家对于投资感兴趣的话，还蛮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厚雪长播，那个播客是雪球出品的。我之所以听到这个例子，就是他在里面采访一个非常厉害的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大佬，去说对于年轻人选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不要用年终奖，不要用给你的钱来衡量你应该选哪份工作。这样一听觉得太不接地气了，但是当时那个大佬他的那个原话就是，他当时认识了一个哥们儿，那个哥们儿呢每次在去选公司的时候，诶，你又跳槽了，那个人说，对，我又跳槽了。你为什么跳槽呢？因为这家给我的公司更多，这家给我的年终奖更多。但是你想，他为什么永远给你更多的年终奖，给你更多的钱，给你更多的钱，是因为你去了那个平台就是在榨干你的资源，变现你的能力。就是我们在销售那一期反复提到的，你的这份工作是给你的能力加分，还是让你去消耗你资源，变卖你资源的地方。然后那个厚雪长播的那一期嘉宾他就说，当10年之后他再去和他的这个哥们儿沟通，他的那个哥们儿说，你再给我介绍个工作吧。那个大佬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工作能够介绍给你了，因为我现在认识的都是 CEO 级创始人级的人了，而你还是在总监级别，销售总、市场总监这个级别来回的跳。所以刚才一姐讲到他去换工作不考虑年终奖，年终奖无所谓了，就是我觉得他已经脱离了仅仅用金钱作为单位来衡量自己价值的这样一个思考体系了。并不是我们不看重钱，反而是你越看重钱，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先把钱的价值排序往后放，而把这个平台、这个公司给你个人带来的能力的加成，给你这个人带来的行业资源禀赋的杠杆放到最最重要的地方。我这个说的可能有一点点理想化，那从我自己从个体户而言的话，我认为不存在年终奖的这个概念，只存在超额利益分配这个概念。如果这一年我作为我的小团体，我们在这个市场上把所有的成本都抛开了，我们挣到了更多的钱，那我肯定要和我的价值伙伴、我的合伙人共享这一部分收益的。那假设如果这一年市场给我们打分就是很一般，我们没有挣到钱，那无论是我多努力多辛苦， 大家也知道我是个比较卷的人，我也不给自己放假，我真的能给自己发一份加班补贴吗？不可能的，你加了多少个班 who cares， 没有人 cares， 或者你五点起来赶飞机，你两点起来赶飞机又怎么样？还是要把自己放到市场的这个秤上去称一称。那如果不在个体，在选择工作的基本上，如果你真的很看重钱的话，那在工作的前十年要瞄准自己的能力和平台，可能比一开始那个钱给你的那个总包更重要一些。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点，就是真的是因为你离开大厂之后嘛，你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最后的结果上。但是其实真正在大厂工作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毕业生朋友，大家可能没有这么多的能力去支配超额收益，可能大家只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去赚到超额的奖金。所以我觉得年终奖本身来说也可以把它放在一个高的位置，但是我完全理解红红说的点，就是年终奖它不是本质，本质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让自己的主业能力有所进阶。其实当你的能力进阶之后，假设一个公司确实没有办法去给你一个符合公允的一个价值水平，我们可以选择换赛道，我们可以去选择跳槽。就是当我们在真正的安全感实现之前，假设我就是在看重能力的同时，我也想要赚到一些钱，我就是想在前十年有更多的资金面财富的积累，也是完全 OK 的。但是这个点就在于你在主业提高能力的时候，你还需要开一个额外的视角，就是到哪里工作更能够又利用你的主业能力，又能够去赚到更超额的年终奖。就到了很多的行业选择、赛道选择，或者是创业公司还是大厂的选择等等等等，这又变成一个对你的更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验。就是你想要很多钱没错，那就去用你的实力用选择去赚到这一份钱。当然我觉得这个奖金本身和你的能力本身它也是螺旋上升的，当你实力真正好的时候还是会有更多的年终奖给出来的。其实
对毕不了业的 slogan 是自我探索嘛，其实跟一姐聊了这么多，我反而还认为我们的人生追求绝对不仅仅是年终奖，它只是给了我们一个视角。就如果你看中年终奖的话，你就会知道年终奖永远不是被动等靠要或者许愿许来的，那就真的是要从自己，无论是从行业的选择、赛道的选择、个人能力的提升，或者长年累月的积累，它都是直接相关的。你自己把自己在社会上变得更加有人需要，你自己在价值链中能够承担更重要的角色，你自然而然能够获得一个更加高的薪水。但是也有可能是年终奖只是想要稳定，可能我生活中亲密关系或者我自己的平静、内心的富足、生活是我更重要的追求。我们不是在自我探索吗？那这个时候其实因为我最近也在读很多投资类的书，或者我们之前在聊心理学的时候我们聊过叔本华，其实一个人你说他的年终奖多高算高呢？我们再说一些现实的可能吧，就是真的他在两个大厂，两个人都拿了10个月、20个月的年终奖，但是你要供很高的房贷，你要养二孩，你的孩子要上国立学校，你要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就要去欧洲滑雪，你还是觉得你的生活非常的紧凑。这也是我们之前聊过的芒格，就是说脆弱的精致的穷人，就是他的生活其实脆弱性很高，因为他的欲望管控和他的收入是完全
不匹配的。
对，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让自己内心的欲望更加的接近于本质一些，更加的本源一些，你能够通过读书、音乐、播客或者交朋友任何的东西找到自己内心的宁静和富足，其实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虽说经济下行，但是不得不说现在在中国的社会，我们的治安、我们的一些医疗的条件，当然也没有说上价值啊，还是能够保障我们很基本的生活的。如果我们能够管控自己的欲望的话，你的结余真的也会很多。我们不是要让自己的年终奖在那里做加法，你也可以去看一看自己的欲望能不能做减法。就像芒格说的，他不止一次的说过，其实一个人的自由就是等于他的资源减去他的欲望。他之所以成为那么富有的人，也是因为他和巴菲特在35岁之后就没有再去换过房子，他们一生都开着同样一辆破车，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他们投资积累了剧烈量的财富，是因为他们在干他们爱干的事情，他们喜欢干的事情，让他们越来越富，越来越富。这一点我们可以到时候在复利的那一期，或者在投资理财那一期再和大家展开。就无论你是要投资理财，还是我要想要一个相对更加 平静快乐的生活，欲望管控，还有结余的管理，真的不亚于我们多挣更多的年终奖，它的重要性可能更重要。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合理管控自己的欲望，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年终奖。因为我现在身边已经是很多可能是偏娱乐行业呀，或者偏所谓的自媒体行业，他每年能够在我看来挣到很多很多的钱，就是在我看来那些钱是完全能够让他幸福快乐生活的，但是依旧很焦虑，依旧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push 到一个没有那么健康的境地下面。所以我们在这一期讨论年终奖也只是一个小小的视角。如果我们更多的要去分享的一点，就是在年底的时候，无论我知道我是两个月还是二十个月，我怎么来安放我未来的这一年，可能才是我们这一期或者后面很多期再去慢慢一起去做的功课。
就像我们在之前分析的，因为年终奖的这个绝对的数字或者月份，可能真正的不是完全由我们来掌控的，它跟很多的行业公司机制很多很多东西都有关。所以当我们自己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确实会更倾向于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惊喜。就是假设没有年终奖，我们只是有十三薪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很好的去回顾我们的这个过去，和像红红说的，我们来定义未来我们怎么样去工作或者提高我们的能力。但如果这个年终奖发下来是一个大包，不管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还是十个月，其实它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快乐的加成，就是我相当于是一个春节前后的一个礼物。我觉得用这种心情去看待年终奖的话，把它剥离开整个收入规划之外，我就当成一个礼物，不管是多少钱，总归它还是一个在我们春节前后一个对上一年的一个完美的总结吧。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也可以去，还是可以去小小开心一下，我拿到不管是两万三万五万还是更多的钱，我到底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去激励一下自己，去稍微自己安慰一下自己，或者奖励一下自己过去一年辛苦的一个努力。我觉得把它看成礼物之后呢，就像红红说的，我们这个欲望本身或者期待本身可能就会降低，我们把更多的精力就放在自己到底能够如何去更多的实现事业的正循环上。
刚才一姐所说的这一点让我有点福至心灵的感觉，我突然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年我一直被年终奖牵着走，就是在十年的基础上，我都把年终奖当做了我价值的体现的一个锚定，是完全错误的。我终于知道问题在哪了，它本身就是有一个时间的不匹配和错位性。假设把年终奖当成是年终的结果，是借着每年年末借年终奖的这个机会做一个自我的总结和复盘的话，那么它无论是多是少，它都代表了过去。反而我是觉得在这个年终奖还没有发下来之前，我们应该去复盘这一年，首先我的能力有没有提升，其次我所在的工作环境是否还具有成长性，第三我在这里是否快乐。其实这些都和年终奖可以相对独立的打出分的。如果是 OK 的，那么年终奖发下来无论是多还是少，它都是一个你的礼物。而且你自己的能力有没有提高，我们在年终总结复盘里也有说，你在这里有没有得到能力的提升，你自己永远比别人先知道，不是年终奖给你打的分。那这个时候你知道了，不影响我们做下一年的计划。你换不换工作不在于这个已经过了一年的年终奖是多是少，而是你过去的这一年总结复盘，你在这里面还有没有期待，你在这里面还有没有成长。那如果年终奖很少的话，如果他之前的那些分数打的是可以的，我还是可以在这里继续获得我的价值，我所要的东西。那假设他很多，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用过于的开心，就是年终奖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的例子，之前很多后来很少，它也过去了，它永远是过去一年的一些事情，你也不知道它今年怎么就这么多，它明年还会不会这么多，也不应该成为影响我们未来决策的一个包袱。所以这样一看的话，我就把年终奖当成一个礼物，当然多了肯定更好啊，但是不能停下自我探索和自我成长鞭策自己的脚步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就像我们最开始给大家做的统计，包括红红和杨一的我们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是这样，我们都经历过年终奖的可以说是暴富，然后也经历过和年终奖的断崖式分手，再到我们现在的也有20%的听友反馈不知道年终奖是否发。那当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年终奖的稳定性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自我探索和我们的能力，和我们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铁饭碗。而年终奖本身的多少 只是很多当下赛道的阶段性的反馈，而我们自己的这种持续成长的能力，从容应对变化和行业的这种心态，才是我们终身受益的财富。
总之这一期先给大家做一个心理按摩吧，不知道能不能按摩到，就是大家都不多。其次就是还是要有一些希望的，就是我现在身边看到一些拿到很多所谓的经济类的报酬，他不是靠年终奖拿到的，他就是一个项目完成了，老板就给他发了一笔还不错的奖金收入，或者他的能力很高，跳槽就拿了一个很高的年包和固定的薪水。总而言之，只要我们努力的搞自己，搞事业，搞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不停的让自己到更好的行业，更大的平台去，我们的钱不会少。当然如果你不追求钱的话，我们就努力的让自己过得快乐一些，平静一些，而不用天天的刷社交媒体，被社交媒体上那些所谓的发了多少个月多少个 W 的年终奖所卷到，那个就是最最不划算的。就是只要我觉得我的年终奖多，我觉得我最富有，那我就是最富有的，精神胜利吧。
红红你这个心理马杀鸡。快过年了，说回到最后，我觉得年终奖领到后吧，不管是一个月还是多少，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假设拿到一个十三薪也好，或者工资以外的一些小小的收益，我觉得还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们不去各种和别人和大家比较，总归我们是拿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所以我们在最后结尾的环节还是要祝愿大家拿到一些额外的收益开开心心。也想和大家结尾小小互动一下，就是你真的拿到这笔钱，你想给自己买样什么东西，或者说去奖励一个什么样的旅游来作为你全年工作的激励，也希望在评论区和大家留言互动，我到时候也会写一下。我要请这个洪老板也要写一下，
那我也写一下，我作为一个没有年终奖的人。那我们这一期和大家留的听友的互动问答就是，你在领到自己的年终奖最想用一个什么样的激励来奖励一下辛苦了一年的自己呢？我们评论区见吧。那以上就是毕不了业的第82期，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